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一时风头无两，精方能源被 FBI 当头一棒；抖音完了，美两院敦促拜登执行安全令，强制出售它；北京宣布特别代表15号起访俄乌等五国，外媒分析目的；雪上加霜，外企出走挡不住，福特中国厂大裁员；美国会预制裁29名法官，黎智英的仔担心一件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时风头无两，精方能源被 FBI 当头一棒。近日美国国土安全部突击搜查了位于佛罗里达州和加州的中国精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经营的一间工厂和一个销售办事处。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之一。当地时间10号，联邦调查局特工出现在该公司位于佛州杰克逊维尔的工厂和位于加州旧金山的销售和营运办公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当地执法部门亦在佛州的突击现场。根据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发言人米尔斯的说法，这次搜查是正在进行的联邦调查的一部分，而目前具体内容未能透露。米尔斯既没有透露逮捕令原因，亦没有透露调查的性质。精方能源总部位于上海，是少数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全球太阳能制造商之一。之后该公司发言人说业务并未受影响，又说正是积极配合相关机构了解调查性质。在给 PV Magazine 的一份声明中，精方能源强调将遵守它开展业务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这次突击发生之际，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正是受到严格审查。众议院规则委员会4月26号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以撤销拜登政府的紧急举措，保护一些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免受美国关税的影响。拜登在去年6月紧急声明免除了泰国、柬埔寨、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太阳能电池板关税，有效期长达24个月。但商务部一项调查发现，中国的太阳能制造商正是通过将生产组装改道到东南亚国家，逃避美国的关税。尽管这间大型中国生产商在马来西亚有业务，并向美国提供来自东南亚工厂的组件，但美国商务部调查发现，精科在马来西亚的业务未规避关税。去年精方能源名列中国制造商黑名单，这些制造商的太阳能设备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保护法 UFLPA 被美国海关扣留。拜登总统在2021年12月将 UFLPA 签署为法律，该裁决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商品，除非进口商可以证明产品不是使用强迫劳动产生的。精方能源在去年1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全球拥有24个以上制造工厂。 Alliance Florida 的制造工厂在2018年开业，位于塞西尔商业中心，是这间中国太阳能公司在美国设的第一间工厂。根据该公司向市议会提交的总结，自开业以来，这座400兆瓦占地面积超过283652平方英尺的杰克逊维尔工厂，已通过超过6300万美元投资，创造了274个工作职位。据 Just Daily Record 报道，这间中国生产商正是考虑一项5200万美元的扩张计划，这个将促使该公司到2027年前再创造250个全职工作岗位。精科说，由于他们产品巨大增长和需求，精科太阳能需要将他们现有产能增加两倍，这个意味着该公司至少增加800兆瓦制造量。 從而將晶科在美國總製造能力提高到一吉瓦以上。但近日執行的搜查令迫使當地市議會推遲對納稅人激勵協議的投票，市議會將在6月13日審議該措施。抖音完了，美兩院敦促拜登執行安全令強制出售它。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金融相關委員會中排名最高的共和黨領導人正是敦促拜登總統執行2020年國家安全命令，該命令將強制將屬於中國股東的抖音所有美國資產出售給一間美國公司。在5月12日，霍士數字新聞獨家獲得一封信中，美國國會參議院銀行、住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最高級共和黨成員斯科特和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麥克亨利警告說，如果政府不即刻採取行動完成這些銷售，國會就會這樣做。近年來，人們對中共當局通過社交媒體平台進行監控和情報收集的擔憂與日俱增，尤其是隨著抖音應用程式在美國越來越泛濫成災，這種關切急劇上升，已成了迫在眉睫必須解決的問題。在2020年，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進行的國家安全調查發現揭露，抖音將收集到的有關美國人數據，例如是電郵地址、電話號碼和個人聯繫信息等等，共享了給中共，構成直接的重大國家安全威脅。時任美國總統川普的政府採取果斷行動，計劃徹底禁止該社交媒體網站在美國被訪問，但川普政府的努力被持自由派觀點的法院駁回，抖音避過滅頂之災，並在拜登任期內短短兩年獲得爆炸式的膨脹。今年3月，在共和黨人和加入的民主黨人強力呼籲下，拜登政府尋求通過要求抖音所有者轉移其股份消除中共構成的安全威脅，但參眾兩院的共和黨領導人指，拜登政府在對這些努力採取實際的強制行動方面做得很不夠，所以呼籲總統直接和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合作，採取具體步驟。在信中，兩位國會參眾兩院領導人強力發聲說，作為公務員，我們肩負著通過減輕潛在危害、保護子孫後代福祉的重大責任，抖音不可以被用作外國對我們國家的驕傲和喜悅，我們的孩子進行監視和灌輸的工具。北京宣布特別代表15號起訪俄烏等五國，外媒分析目的，澎湃新聞報導，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2號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15號開始，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將去到烏克蘭、波蘭、法國、德國和俄羅斯五國訪問，就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和各方溝通。之前在4月26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和澤連斯基通電話時，習近平稱將派歐亞事務特別代表赴烏克蘭等國訪問，引起各界關注。汪文斌說，這次中方代表去到有關國家訪問，是中方致力於勸和促談的又一體現，充分表明中方堅定站在和平的一邊，中方願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在停火止戰、開啟和談、避免局勢升級等方面凝聚更多國際共識，為推動烏克蘭危機政治解決作出中國貢獻。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超過一年，但至今北京都不肯以俄烏戰爭稱呼這件事，亦絕口不提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事實。今年70歲的李輝曾擔任10年駐俄大使，在2019年卸任前，李輝還在俄國塔斯社發表署名文章， 青山不老，友谊长存。文中提及他在俄罗斯工作十年，是他外交生涯中最难忘的十年。2019年，普京曾授予他友谊勋章。由于李辉和俄罗斯关系亲密，引发外界质疑他是否可以公正行事。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政治学教授陈晴对 BBC 中文说，揀李辉做特使，某程度上是北京给莫斯科的一粒定心丸，有助于打消俄罗斯的顾虑。陈晴说，俄乌战局僵持不下，西方对北京的调停持怀疑态度，但西方的援助亦不可能无止境，接下来几个月可能是一个谈判的窗口。当然对乌克兰和西方来讲，这个无助于改变他们认为中国偏向俄罗斯的印象。中国可能确实不是理想的中立调停者，但在西方全力支持乌克兰的背景下，中国的参与却成为将俄罗斯带上谈判桌的一种必须条件。中国曾在2月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说，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在北京表示将派遣特使李辉到乌克兰之前，中共外长秦刚在5月8号到12号访问德国、法国和挪威。陈晴认为，这些外交活动旨在为乌克兰冲突未来的政治解决做铺垫、设立框架。一方面，中国可以继为沙特伊朗调停后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全球外交实力，而另一方面，中国亦希望可以借此博得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一些不希望俄乌之间长期战争的欧洲国家的好感和支持。雪上加霜，外企出走挡不住，福特中国厂大裁员。自去年以来，中国除了国内企业掀起一波倒闭潮，外企裁员、关厂的消息亦不断传出。日前中国媒体亦盛传汽车大厂福特位于中国的工厂将进行大规模裁员。近来中国多家媒体报道福特汽车中国厂将展开大裁员，人数预计超过1300人，被裁的员工亦将依法发放 N+3 年资加三个月补偿金。对这个裁员信息，福特只透露对中国厂有精简人员和缩减投资的规划，因为公司希望建立更精简灵活的架构，在具优势的核心业务多注入资源，实现在中国的业务目标。因为对福特汽车来讲，中国是个重要市场，福特将持续推进在华业务发展。不过会有这样的传闻亦是有原因的。根据数据显示，福特在中国市场2021年销量达649,000辆，但2022年的销量就缩减到496,000辆。由于销量骤减，营收减少，亦让福特对中国市场的表现进行战略调整，将经营重点放在商用车业务、电动车和出口，希望借此提高盈利。其实不只是福特，很多外企在疫情期间经历动辄封城、严控清零政策后，经营青黄不接，加上反间谍法实施，必须面临着中共不定期的突袭检查，亦开始发现劳动成本节节上升，人民币冇以前咁好赚，萌生退意。好似苹果唔单止开始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连带好多中下游厂商亦跟住出走。印度政府亦积极同苹果接洽，希望苹果可以前往当地设厂。而富士康喺前段时间因为疫情经历封厂后，亦开始推动多元化生产基地，将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包括喺印度扩厂。对此，虽然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三月整体出口较去年同期大增14.8%，希望稳住外企不安的气氛。 但仲系阻唔住外企加快将供应链移出中国嘅趋势。美国会议制裁29名法官，黎智英嘅仔担心一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11号就香港问题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发言时特别点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和胡雅文，呼吁对他们进行制裁。听证会名为一个城市两种法制，政治反与香港法治的侵蚀。主席史密斯在开场发言时说，香港的法治在国安法出台后严重恶化。他说，我们不再看到香港有法治，而是依法而治，由北京的共产党霸主强加给香港人的法。史密斯在发言中率先点名法官胡雅文，批评他破坏法治和司法体系，又引用吕世瑜案做例子，说吕世瑜因在 Telegram 频道发表港独言论等等，被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在认罪后本应获扣减三分一刑期，但因控方提出异议，吕世瑜仍被判囚五年。史密斯强调，好像美国制裁委内瑞拉和伊朗法官一样，胡雅文这种顺从中共指示破坏香港法治同谋的法官应有后果。史密斯又说，另一位应被制裁的法官是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说他审理杨川奎本案，判处五名言语治疗师因出版杨川奎本判监禁19个月，令人震惊。长期关注和研究香港政治犯的作家科恩向委员会公布了他所掌握到的香港政治犯统计数据。据他撰写的报告，自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香港有1014名政治犯，这个数字在过去一年急速上升至1457名，增加近50%。他预估，即使假设香港不再有大规模逮捕行动，政治犯人数亦会继续上升，并在今年年底达到2000人。另外，根据会议公开的一份有关香港法官的报告，列出29名国安法指定法官的名，包括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和3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李仪、霍绍刚和林文翰等等。报告说，负责国安案的法官削弱香港曾备受尊崇的法治和独立司法体系，涉任意拘留千名政治犯，拜登政府应考虑制裁。报告结论说，国安法衍生一个无法制衡的司法体系，破坏法律程序赋予的基本权利，并损害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成为政治压迫工具。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仔黎崇恩出席了听证会，他在会上担心说，父亲已75岁，如果在9月开审后被判长期徒刑甚至终身监禁，他就会死在狱中，而自己可能再见不到他。黎崇恩在听证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又说，香港而家同世界讲香港是有法治，但这个不是真相，不要让香港欺骗全世界。港府在12号对 CECC 报告和听证会作回应，说对香港法官作出恶意诋毁和卑劣恫吓，企图干预香港司法程序，损害香港执行司法公义的制度，表示强烈谴责和反对。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